永续不是一个口号，永续是一种生活方式。欢迎收听永续生活家，在这里我们一起聊永续，聊生活，聊家。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永续生活家读书会系列，我是新田，
我是嘉欣。
那我们今天读的这本书呢，是《垃圾与他们的产地》这本书。那其实这本书它原本的书名，就是它第一版书名叫做《东西的故事》，也就是我其实第一次读这本书的时候，它是这个原版的书名哦。那《东西的故事》其实我很喜欢原本的书名，因为它其实就在讲说，每一个东西到了你的手上之前，其实都有你不知道的故事，那已经发生了。
所以它就是讲述了从生产制造到我们使用到丢弃的过程所产生的环境影响或是一些资源的消耗，让我们知道它这些的实际成本，并让我们意识到原来自己的每一个消费都会对到环境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那其实在这本书里面，就是作者有试着回答三个最大的问题。那首先第一个呢，就是你真的有好好的了解你手上的东西它的制造成本是多少吗？那第二个问题呢，就是你有好好的使用你已经购买的那些东西吗？最后呢，是当这些东西被你丢掉成为垃圾之后，他们去了什么样的地方？
所以第一个我们就先从那个生产部分来开始。你真的了解你手上的东西实际的制造成本吗？相信我们在购买东西的时候都会货比三家，哪一家便宜就买哪一家。那你买到一个200块很便宜的棉T的时候，你就觉得非常划算，非常棒，这就是一个全球分工产生的可以有便宜价格的棉T，穿在上你也觉得没什么啊，看起来好像就是也品质不错。那其实一件棉T呢，它需要消耗非常多的水资源以及棉花，还有许多劳工的付出才能够变成你这件棉T，而且它经过的原料的使用以及化学药剂的使用，也对许多那些开发中国家，就是提供便宜劳力的国家，造成许多环境上的影响。所以这件棉T的制造成本可能会比我们想象中比那个200块还要多，那些隐藏在这件棉T下我们看不到的东西。
所以其实平常我们在看价钱的时候，好像虽然说价钱某种程度上也是成本嘛，因为你是花了200块去买它，但事实上除了这个金额以外，还有很多其他的成本。那也许专业的术语你可以把它叫做外部成本，就是没有反映在价格上的成本。那这个成本并不是不存在，而且你如果把这些成本都考虑进去的话，你可能会觉得就是这件衣服或者是这个东西它的价格怎么会低得这么不合理。
对对对，
就是一件衣服，哎呀，现在可能觉得200块衣服很普遍嘛，可是一件衣服200块真的合理吗？
对，其实实际看过这本书的时候，我才发现原来我买的所有东西它在背后都造成的资源的消耗都比我想象中的还要恐怖。
那其实最近就是我看了一个那个公平贸易的一个衣服的厂商啊，他其实就是说，就是如果今天有一件衣服它被制造出来，然后你要达成就这件衣服的工资的所含部分是可以让这个做这件衣服的工人得到他的基本生活水平的话，那这件衣服呢大概它的价格里面的工资至少要占它的 1.4%。 意思就是说，你买一件500块的衣服里面呢至少有7块钱是给那个工人的。
对，
因为7块钱很少，要怎么生活？可是事实上就是他们有个统计哦，他们发现一般的成衣他们的那个劳力所占这个衣服的成本其实是不到 0.6% 的。所以意思说，就是一件500块的衣服可能只有3块钱是在那个制造的那个人手中，然后其他可能是比如说品牌的成本啊，销售的成本，运输材质的成本，
广告行销之类的。
对，所以其实像营运，像店面的设置啊，广告行销也是一个，或者甚至品牌有时候可能就是那一个 mark 在那边就让它价格很多。但是呢，虽然说这个衣服可能很贵，并不是说你买贵一点的衣服就比较好，反而其实在这个产业或者说这个公司，它有没有真的让这个所谓的金额反映在那个生产制造，或者说真的在这个供应链里面比较弱势的存在。因为我们其实知道，是其实棉花这个材料它其实是大部分是种植在全球的一些开发中国家，那他们其实虽然产出这么多棉花很供应大家的穿衣服的需求，可是他们却没有因为卖出这些棉花而他们生活品质得到改善。
对，
那其实我自己有很喜欢的一个有机棉，然后也是他们一个公平贸易的品牌，然后身上穿的衣服就是对，然后其实他们这个公司就特别把这个就是给就是当地制造这个衣服的成本的这个人民，他们的基本工资有拉到衣服售价的4%左右。那当然营运对他们来说还是最大的这个成本支出，但是现在很多这种公平交易，或者说能不能让一个东西的它的 它的所谓的利润能够反映到真的最需要人的手中，那这个是在制造一个东西需要思考的问题。但常常在很多产业其实是没有想到这一件事情，
对，
或者是也无可避免，
对啊。所以其实而且加上现在就是社群软体上很多广告行销，你常常在滑个 IG 滑个 FB 就被推销了一大堆东西，那如果你心动点进去网址，可能很轻易的输入个人资料你就买了，那你可能买回来之后才发现，哎，我其实不是那么需要那个东西耶，其实我那什么当初要买，结果买回来堆在家里也是成为无用的垃圾。那样的话是不是每个东西的制造都得来不易，但你却是轻易的用便宜的价格就去把它买来家里，你也却没有好好使用它，就造成了许多无形的浪费。
对，那我觉得其实这本书给我们一个概念哦，就是它并不是要否认就是消费这件事情，或者并不是跟你说你以后都不可以买东西，
对，
而是我们不要那么轻易的就是被一些广告的标语去吸引。因为其实你在买到这个东西同时，你感觉啊，我用很便宜的价格买到了这个，我就很开心。
对，
可是假设我今天问你说，如果你今天如果你知道你今天手上这个身上这个衣服是由开发中国家的廉价劳工甚至是童工，然后在被压榨的环境下做出来的，那你买到的时候你还会觉得开心吗？
对啊，
其实这本书就是让我们看到一个东西它背后的影响。那这个影响当然刚刚提到的环境影响，就有没有它有没有剥削劳工的问题，它有没有一些比如说因为制造这个东西的环境造成在那边工作的人可能有一些心肺功能的疾病等等的，其实这都是这些这本书里面要探讨的。那也是让我们在消费或者是说购买东西以前，除了思考这个东西是不是便宜要买得起以外，那因为我们正是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东西它有我们金钱没有办法反映的这个环境成本或者说社会成本甚至是对人的影响，那也更是因为这样我们要在做消费之前更审慎的考虑说这东西是不是真的需要我付出这样的代价这样的环境成本来去取得它。
对，
那这个是第一点我们在这本书提到的。那除了这个以外呢，其实他还讨论一个东西，就是说你既然拥有一些东西或购入一些东西之后，那接下来就是你有好好的使用或者说你有好好让你手上的这些东西发挥价值吗？就跟我们刚刚提到的，就是因为东西实在是太便宜了嘛，就好像一件200块的 T 恤，不一定200块，可能再贵一点500块好了，可是假设今天你不小心让它破掉了，
对，
或者是一个地方脏掉，很多人就是再也不穿了，
就是再买一件就好了。
对，因为你会觉得说要去补啊，要去
缝补太麻烦，
对，就太麻烦，而且再加上重买一件好像也没多少钱，就是因为太便宜了，反而你我们不会去珍惜它，然后呢，我们就好像丧失了就是想要去修理它或者是维护它的习惯，然后就反而造成了说我们对东西的不珍惜，甚至没有好好的利用。
对啊，因为现在全球分工趋势，成衣厂那么多，一件衣服的价格都可以压到非常便宜，不像以前那种纯手工缝制，那一年可能才买一件而已。那现在都是那种你一年可能买十几件衣服，那你有些都是丢进衣柜你再也不穿之类的，或是因为衣服放久了，它其实如果你没有好好照顾，它也容易氧化坏掉或破掉。然后像我们家之前就是我在搬家的时候才发现，我原来剪刀在抽屉深渊光剪刀就有三把，还有一盒完全没有用过的水彩颜料。因为那时候我就是一个不太爱好好收东西的人，那我有时候比如说要剪个什么东西，然后我就发现我剪刀不见了，然后我就会再去买一个，然后自然买一个之后丢又随便乱放，然后下一次我又找不到它了。所以在无形中我就发现我其实也浪费了不少，虽然说是小东西，但它可能也是有一定的制造成本跟一定的资源的消耗。那这些小东西积沙成塔，也渐渐的就是养成了我这种不见就买需要就买的一个坏习惯，没有好好珍惜，没有好好的使用我所购买的每一样东西。
就所以那个东西的价格一降低之后，反而在我们心中的价值好像也跟着
降低，贬低这个。
反正缺什么东西就去买就好了，
对啊，
那几十块或是几百块的东西，
而且什么 Seven 啊，什么全家、家乐福都在附近，很方便呢。
对，但是其实常常就是这种没有经过思考的购买，就是家里囤积太多东西。那应该觉得小东西也没有什么关系，但是这是因为就好像前一点讲的，就是东西都有你没有意识到的这个环境影响，甚至是对人的影响。如果你把这个考量进去的话，那说不定你不会再用一样的态度来面对你身边的小东西。那刚我们提到一些家用品嘛，或是衣服的部分，但其实除了这两个以外，还有一个就是现在我觉得大家很容易浪费，或者说就是大家使用习惯开始改变的东西，那就是电子用品。就是之前就是可能在我小的时候，我们的手机可能就是一只也是好几千块，可是虽然是非常阳春的手机哦，可是一只也是好几千甚至上万块，但那个时候 一只手机大家可能会用非常的久，然后而且就是不太会坏，
很耐用什么，
就有听过 Nokia 3310就知道、
啊、怎么摔都摔不坏，说什么从二楼丢下去都还是一样玩红。
对，其实我从小到大就是一个很手残的人，就是很容易把各种东西就都掉到地上。可是在我之前就是小时候用的那种按键式的手机其实很少坏掉，但长大之后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有一样类似的经验，就是很多什么智慧型手机或者是一些电子产品啊，感觉就是会在那过保固那个瞬间马上就给它摔到
急速老化的感觉，它的东西开始坏掉。
对，然后这件事情就会其实就是造成东西的汰换，或者不知道为什么电子产品有时候你用一段时间你就突然觉得它变得好慢。
对，是手机速度变慢，不然就是有什么闪退，或者是电池消耗超快，就是你用一下就快没电那一种。
对，然后再加上就是可能现在是智慧型手机都做的蛮精美的啊，可能让你没有办法，不知道根本要拆也不知道从哪里拆，
对，
然后要换也不知道什么换。像之前小时候的手机还可以换电池，然后现在就是都没办法，除非你要去那个店里面请人家帮忙
送原厂之类的。
对，那再加上有时候你可能不小心有一个地方损坏，然后你想说哦还很新，或是有点贵，我想要修，结果你就发现哎，修这个手机的价钱跟买一只新的手机是根本没有差多少。
嗯，
然后很多人就想说啊，算了算了，反正最近新的那个 iPhone 都出了嘛，
就吸引你的购买，然后就是啊，算了，换新机这样。
对，就是借机就换新了。其实就是常常这样子的观念开始影响我们哦，然后可能还有一些像是软体更新的问题。
对，像现在就是 iPhone 嘛，就是它的那个 iOS 的版本常常会更新到一个部分，就像比如说我朋友有用 i6 的，他就是因为更新到不知道第几版本就不能再更新了，导致他有些程式他就不能使用，所以他就觉得这样好排挤哦，明明手机还可以用，但是因为我的软体没有是旧版的就不能用那些程式，那是不是对他来讲就是逼迫他换手机的一个手段。
而且现在很多产品都是为了求新求快啊，但是求新求快当然你会满足某一部分的人对于功能的需求，但是是不是在这个同时、我们也开始失去了对就是东西的信赖，或者是说一个长期使用好好保存的这样一个概念。
对，
而且甚至有时候我还听过一个讲法，就是我朋友东西坏掉他就有点开心，他说哦，因为这个终于坏掉了所以我可以买新的。
对啊，然后摔手机买新的。你想买新的了吗？
当然不是故意的，但就是你讲的时候就好像啊，有一点雀跃可以换新的，但其实当然是可能他是有很有钱才会这样说。
也是啊，
只是就是说一个东西是不是真的能够妥善的好好利用，而且呢一个东西我们刚刚讲制造出来就已经有它的环境影响，那如果再没有妥善利用又去买一个新的东西，那这个影响就会其实是会更多的。
对，那讲到就是东西有没有好好使用过后，我们都知道你的东西坏了会被丢掉嘛，那这些丢掉变垃圾后东西到底去哪了？那根据书中统计，他们统计了美国家用垃圾中含量最高的就是包装，就是你在你家制造出来的垃圾大部分的比例都是包装。这个我真的非常有感，最近不是中秋节快到嘛，大家就开始会朋友间互相送月饼，那我们家就收到一盒月饼，它蛮大盒的，然后它的那个大盒子里面就分成两个盒子，然后两个盒子中间还有一个纸板隔层，有隔出三个空位，然后三个空位各放一个月饼，小小颗，大概一颗乒乓球大小，然后他用一个塑胶盒，这一个塑胶袋装着，等于一盒里面有六个月饼，然后用了超多盒子，然后塑胶袋装它，那等于我为了吃那六颗乒乓球大小的月饼，然后我制造了一大堆比那个乒乓球大小的月饼还要多很多体积的垃圾。那很多人会说没关系啊，那个都是纸板，那这都可以回收啊，就是还是可以再利用的嘛，但其实就算是回收它也会制造不少的机会外部成本。
对，其实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个包装的问题了，就这东西的本身有时候那个包装体积是它里面的好几倍这样子。而且呢就是就算是我们用的是可回收或者甚至可分解的材质好了，但并不代表它就没有环境影响。
对，
因为这个东西它虽然可回收，但是以纸来说它被制造的过程其实已经使用了非常多的像是纸油漂白剂啊，或者使它成型也是需要能源的投入，所以并不是只要可以回收就很好。然后甚至呢更不好的是，就是如果你因为它可以回收，你好像就觉得说我可以更多的使用它都没关系，就好像这个回收是一个罪恶感的橡皮擦一样，我就不用罪恶感没有关系，我都有好好的丢到资源回收嘛。但这样的想法其实也是很危险的，因为它其实同样代表一个概念，就是我对物品的态度跟不珍惜，那造成说就是这个消费过程，其实我们刚刚讲到好像衣服的棉花制造有环境影响嘛，那当然纸包装塑胶等等制造并不只有丢弃跟回收，制造也是有非常大的环境影响。而且呢最后这个回收的过程它 就算真的进了回收系统，其实也并不代表说纸就可以再次变成纸嘛。塑胶代表说它永远都可以当塑胶，其实也不一定是这样。
对啊，而且它大部分都是作者有提到，就是降级回收，就是你的那个纸盒不会再做成纸盒，它可能就是搅碎之后又分类之后呢，它再做成另外一种可能比较便宜的纸的材料的东西。那塑胶也是一样，而且其实在回收塑胶的过程也是需要能源跟经费的投入。有些厂商可能会觉得，我既然用化石燃料做的塑胶那么便宜，我干嘛要去用你那些回收的塑胶，而且品质还可能比我新制造出来的塑胶差那么多，那为什么我需要去用？
嗯，那些的确是，所以降级回收就是原本保特瓶它可能可以做成聚酯纤维的衣服、那大家有没有想过那个回收保特瓶做成的衣服或鞋子接下来呢？它昨天还是会被丢掉，
还是变垃圾。
对，那有一天还是可能会焚烧，或者是再就是变成分解成再也没有办法回收的、那这是一个降级的过程。你唯有保持它这个物体的原貌，然后让它维持在比如说原本的塑胶形态，去试着去重复利用它，那才有可能再保持在同一个阶段，不然一定是最后还是不免遭受到那个焚化的命运。
所以在那什么进环工系以前，我那时候就是想着啊，我既然有一大堆人制造一堆垃圾，而且也有许多掩埋场的争议问题，那为什么就不找个方法好好处理这些垃圾呢？那后来竟然发现其实帮别人擦屁股虽然说听起来好像不错，但是其实如果可以的话要从源头做起是不是会更好？你知道消费者在一开始购买的时候就不要购买有这么多层包装的东西，让他们尽量减少制造垃圾，从源头做起是不是会比事后才要用一堆技术然后化学降解污染的方法来去做处理会不会快了许多，而且也对环境不会造成那么大的伤害。
的确就是现在的环工系啊，除了解决被制造出来的污染以外，更会开始思考说怎么样从人民的思考方式，怎么样从工业制造的角度就开始去减少这些污染的产生、然后进而呢就是让我们不再需要有这么多的技术来分解这些垃圾。
对，
那这本书我非常喜欢它里面的一个观念，就是它让我们重新思考物品跟我们的关系，就是我们并不是把物品当成我们的所有物、然后我可以去随意的抛弃它使用它然后用什么样的方式，而是呢当我们看一个物品的时候，我们还看到这个东西背后的故事。这个物品呢一定是由人制造出来的，那这个物品呢也一定是从地球当中萃取一些资源而产生的。那当我们在看这个东西的时候，并不是只是看到它的价钱或者看到它的功能，而看到它背后的东西的时候，那我相信我们对待这些东西的方式会不一样。那同样的，当我们对待东西的看法不同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重新看待自己的消费行为，就是我的消费行为是不是真的在支持就是我所就是向往的世界，或者说我是不是真的在支持就是我并不是只满足自己的需求，我能不能在我在这个世界上我在乎的一些事情角落能够透过我的消费来达成一样目的。那我想这是这本书给我们的一个蛮大的启发，
所以就是让我们了解每一个东西它的制造过程跟它详细的故事，才能让我们正知道自己的每一个消费选择都正在影响这个世界的发展。
那我们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我们下次见喽，拜拜，
拜拜。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持续关注我们，我们下次见喽。